美国总统罗斯福不幸与世长辞。这个消息震惊了世界，日本人为此欢呼庆贺了三天，美国人浸沉在巨大的悲痛之中。按照美国宪法，总统逝世了，由副总统继任，这副总统叫杜鲁门。我那小时候就知道有个杜鲁门，杜鲁门，因为我们小时候爱玩一种游戏，玩那油葫芦子，带个鲁字，所以对他记得非常清。国民党那时候到处张贴杜鲁门的画像，长得什么模样我现在也是记忆犹新呐。这杜鲁门继任总统啊，捡了个大便宜。怎么那么说呢？他是美国的民主党人，1944年才选举成副总统，美国总统依然是罗斯福。按照美国的宪法，这副总统几乎啊没什么权利，你看名位挺高，连国务卿的权利他都没有，他干嘛呀？就等着万一总统有点闪失，他来继承，他就有这点权利。但是一当了美国总统一把手，嚯，那权力大着呵的。杜鲁门1944年才入白宫主政，现在蒙登转向啊，觉着什么事也插不上手，哪个部门也不归他直接管，所以有点张慌失措。特别是罗斯福丧礼这些天，他张张罗罗，等事情过去之后，他开始入主白宫，也进了椭圆形的办公室。到这里清点一下，总统突然死了，蒙登转向，有些文件急需整理。当他打开美国总统那巨大的保险柜，那里全是机密文件，他一样一样清点，结果在下边的抽屉里，他发现印有绝密两个字的文件，上面写的很清楚，就几个字，曼哈顿计划，莱斯利·格罗夫斯将军。什么意思？他又看了几遍，曼哈顿计划，莱斯利·格罗夫斯将军。格罗夫斯是谁？似乎在美国没这么一个将军，简直是百思不得其解。在清理文件之后的第二天，他桌子上放了一封信，是现任的国防部长史汀生给他写的一封信。他马上展开官桥，上面写的是：总统先生，我们最好尽快的就一个高度机密的问题共同进行一下商讨，这个问题在你就职那天我就想对您谈，但那时因诸多不便，我感到最好还是把这次重要的谈判推迟一下，因为这个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战争，决定美国人的命运，所以我认为现在必须刻不容缓地把情况告诉您。忠实的史汀生。嗯，国防部长有什么机密跟我说？马上把他找来。他马上打了电话，时间不大，国防部长史汀生走进他的办公室，行了礼之后，两人对面坐好。杜鲁门极其关注啊，史汀生先生，究竟是什么机密？我也感到百思不得其解。总统阁下，是有关我们美国新研制的一种威力无比的新炸弹的事情。哦，它叫什么名字？原子弹。原子弹？我从来没听说过。杜鲁门非常吃惊啊，心说话这事儿我作为副总统一无所知啊，真够保密的了。他又问史汀生，此事什么时候进行的？早就进行了。当时呢，总统罗斯福考虑到绝对保密，不能让日本鬼子和苏联人乃至其他人知道，因此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，集中了250多位科学家在新墨西哥州日夜不停地测算进行。哦，它的威力究竟有多大？哎呀！ 简直是童话世界。据专家说，这一枚原子弹的威力足能摧毁一座大城市，把这座城市夷为平地。如果照这么说，我们十几颗原子弹就能摧毁日本四岛。哦，真的，真的，千真万确。哎呀，杜鲁门心里想，罗斯福啊，罗斯福啊，你是苦心用尽，我来个坐享其成啊。哈哈，你还没等原子弹问世，就与世长辞，带着我老杜增光露脸呐。他心里非常非常高兴，但他又不相信这是真的，三番五次仔细询问。史廷生说，这么办，有关科学数据问题我也答不上来，我把科学家和格鲁夫斯将军请来，让他们当面向您解释。很好很好。就在当天晚上，几位科学家代表还有格鲁夫斯将军都来了，向杜鲁门总统详详细细地介绍了以往的经过。这回杜鲁门相信了。哦，那么请问各位，原子弹何时能够问世？就在最近这几天。好好啊，各位加把劲儿，尽快叫原子弹问世，就解决了大问题了。是的是的，美国人开始行动，紧锣密鼓研制原子弹。其实啊，原子弹已经成型了，就是没有试验的。但是科学家的数据归数据，实际归实际，这原子弹问世之后一放，跟浪头差不多，彻底失败。如果达到预想的威力，那就宣布的成功，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啊。尽管杜鲁门充满了信心，但是心里还没底，因此他们拍板决定挑选一个好日子，在八月份的某一天，最好试爆成功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消息无异于给杜鲁门打了一针强心剂。这杜鲁门就是个野心家呀，他跟罗斯福不一样，罗斯福有时候决定事情还有温柔的一面，杜鲁门则不然。他是炮兵少校出身，这个家伙一生好战。到了1951年，他亲自指挥大举侵犯朝鲜，发动了侵朝战争。就这家伙，杜鲁门心里有了底了。第二天通过电台和报纸发表了就职演说，同时还单独向日本讲了一篇话，充满了火药味啊，就好像另外一颗原子弹投到日本的国土。单说日本政府大本营到了现在是惶惶不可终日，天皇裕仁和皇后良子天天抱头痛哭。咱说这话是一点都不过分。在两天前，小矶首相一看形势不妙，自从他走马上任以来接连打败仗，把日本这点家底儿全都赌光了，他觉得前途渺茫，因此递上辞呈，来了个内阁全体总辞职，全辞职了。裕仁天皇好像一脚蹬空，又好像扬子江心翻着船了，更没有依靠了，怎么办？没首相怎么行啊？在战时，他们经过紧锣密鼓的研究，又选拔出一个人来，铃木首相。铃木啊，由他出任组阁，七拼八凑又把内阁的架子支持起来了。这个铃木跟山本五十六等人一脉相承，这家是死硬派，至死不肯回头，因此他这一上任依然充满了火药味。尽管他这讲话声音挺高，拳头抡得挺圆，可是日本的现状无力挽回。这天皇裕仁心里清清楚楚的。这天晚上他跟良子坐在一起，先是高兴罗斯福死了，而后又叹息，尽管罗斯福死了，杜鲁门继任了， 这杜鲁门何许人也呀？都是美国人，肯定不是善茬子，给日本只能带来灾难，不能带来欢笑啊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夫妻二人相抱而哭。梁子镇定之后劝天皇：“陛下，我看这铃木内阁也无济于事啊！现在大势已去，任何人都无力挽回。大日本帝国面临着空前的灾难，这个时候您应该出山了，您应该说话了，我看及早结束战争吧。”“那你叫我怎么办？”“你向全日本宣布投降吧。”“只能投降，我们还或许落一个好结果。如果这样打下去，一旦美国人登陆之后，第一个牺牲的将是你我二人啊。”这一句话说的天皇透心凉啊。“是的，是的。恐怕铃木内阁众多的将军不听我的，您还是天皇，他们有什么权利不听？”“难说呀，难说呀，现在人心背离，谁说话也不算数了。”电话铃响了，天皇赶紧吵起来：“喂，我是天皇，你是谁？”“哦，铃木首相。”铃木在电话里说：“陛下，您听没听到杜鲁门的演说？”“我听过了，从头到尾听的。”“是的。您对他的演说有何想法？”“哎，首相啊，我觉得战况对大日本实在不利，任何人也无力扭转这个局势了，帝国前途渺茫，我心惶惶，我看还是请降吧，一旦请降，也许后果不会那么糟糕。”还没等天皇说下去，和这铃木在电话里就急眼了：“可耻，这是侮辱日本人民，您作为一代的君主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？日本人都是硬骨头，我表示我们一定血战到底，在日本国土跟美国鬼子拼了，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，大日本帝国也不会投降。”这天皇啊，在电话里边听到铃木这样说话，简直伤透心了，他感到无比的震惊。他怎么想的？“我是神呐，日本人民对我十分敬仰，我说话就是圣旨。哈，这铃木以小犯上，对我说出一大串不恭敬之词，还要训教我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”他啪把电话摔了，通话也截止了。梁子皇后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，一看天皇的脸都绿了：“陛下千万别往心里去，反了，反了，日本还没垮台，铃木等人无法无天，拿我的话当作耳边风了，我的话一点力量都没有了，完了，日本垮了，日本垮了。”刚说到这儿，警报传来呀，美国呀800多架空中堡垒B-29型轰炸机又光临了，如一番的轰炸。天皇跟皇后马上钻进地道，进了防空洞。到了防空洞一蹲呢，天皇的眼泪巴嗒巴嗒往下掉，完了，日本算完了。到了现在，日本也实行灯火管制，战争年月，到处气氛都是那么紧张的。灯火管制就是你点灯，你得挂窗帘，外边是黑的，里边是红的，那灯上都有灯罩，也是外边是黑布，里边是红布，密不透光，怕让敌人察觉下面有光亮，对着你这亮光好投炸弹。因此啊，都灯火管制。4个多小时，天皇裕仁就在防空洞里头眯着，以后听见敌声 解除了轰炸了。哎呀，这才长出一口气，钻出防空洞，但是两条腿都迈不动了。按下日本的现状，咱姑且先不说，翻回头再说三巨头。苏联的斯大林、英国的丘吉尔、美国总统杜鲁门三巨头，又在德国西南的一座城市叫波茨坦开了一次碰头会。这时候希特勒已经自杀身亡，德国人宣布无条件投降，欧洲战场落下帷幕，已经告一段落。故此三巨头在波茨坦开会。可头一天晚上，新上任的总统杜鲁门拜会了英国首相丘吉尔。丘吉尔首先向他祝贺，两个人握手拥抱，寒暄多时。美国和英国的关系一直很好，别看换了总统呢，依然亲密无间。这杜鲁门心里没底儿，有什么说什么。他问丘吉尔：“尊敬的首相，我有个问题十分困惑。”“
哦，请讲。”“
这雅尔塔会议你们三方都参加了
啊？”“是的。”“
我不明白罗斯福总统为什么在上面签字。现在我才知道，我们答应了苏联许多许多的无理的要求啊，为什么叫苏联人趁机插了一脚？他要出兵满洲，那无异于抢夺胜利的果实。尊敬的首相，你是知道的，苏联人贪婪无厌啊，我们美国人四年的苦战做了巨大的牺牲，正要摘桃子的时候他也来了，这不是凑热闹吗？聪明的罗斯福总统怎么能失策呢？怎么能签字呢？我感到非常遗憾。”“
哦哦。”
老邱心说，这杜鲁门呢赶不上罗斯福，这人脑袋太单纯，没法向他解释。那个签字我也同意了，我怎么说？因此丘吉尔打哑谜，说东边指西边，说糊涂语。但这杜鲁门还认死门，接茬还往下问：“尊敬的首相，我有个要求。”“
总统，行吧。”“
一会儿开会的时候见着斯大林，我想不承认雅尔塔协议，最好把它撕毁了，从打鼓另开张，您看好吗？”“
不。
丘吉尔一听睁大了眼睛，心说这位是写外行，那协议有随便就撕毁的吗？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荒唐的话来？”丘吉尔想到这，把眼睛瞪大了，甩着大腮帮子：“不行，不可以，从英国政府方面我们就不同意。尊敬的总统阁下，那是法律，那是经过罗斯福总统签字的，必须得执行，我们有什么条件撕毁呀？不可以，不可以。”这，哎呀，悔之晚矣呀。这杜鲁门心里不满意罗斯福，心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，你那么聪明，你怎么错走了一步棋呀？让苏联人进兵满洲，这是最大的失策呀。那毫无疑问，那斯大林贪得无厌啊，得寸进尺，进了满洲之后他还要得这还要得那，美国人也太被动了，糟糕啊糟糕。因此杜鲁门这心里是七上八下，心不在焉。咱们简短介说，会议开始了，三巨头商量，德国现在投降了，怎么瓜分德国呀？各国都派多少军队啊？怎么占领柏林呢？怎么管制战后的德国呀？他怎么样包赔损失啊？这是三巨头讨论的中心。正在开会的时候，喜信传来，杜鲁门身边的副官递给他一份加急电报。杜鲁门展开这一看，哟，顿时这腰板就直了。为什么？从美国新墨西哥州传来喜讯， 原子弹试爆成功，十分圆满。原子弹的威力超乎人们的想象。杜鲁门临行之前就指示部下一定要紧锣密鼓的试爆，他遗憾的是他没参加，但这还假得了吗？杜鲁门眼睛一亮，控制不住了，当众宣布：尊敬的斯大林元帅，尊敬的首相丘吉尔阁下，与会的各位代表，现在我正式向大家宣布，美国科学家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。他是声震屋宇，与会者无不瞠目结舌呀，有些人的嘴都变成 O 型了，能有一分多钟人们都没喘上气儿。头一个说话的就是丘吉尔，抱着杜鲁门嘣嘣嘣嘣嘣来了十几个 case。 老丘从心里往外的高兴，妥了，有了原子弹还怕小日本不投降？